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是周四的时候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因为大哥他走的时候呢，他留下一句话，他说你们谁有感动来证道。去中国啊，不要有任何的误解啊。所以当时呢，我是觉得说我会有一些感动，因为最近呢，我们的信息其实跟之前一段时间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从在话语里面的一种追求，转向内在跟主祷告的一种亲近，所以呢，也持续了大概有一两个月时间。那么我也有一些领受，有一些操练，所以呢，我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但是这个题目是直到周四的时候，因为通常在准备的时候会很难，有的时候很难求得那样的一种切合的那个感动。所以呢，周四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昨天晚上如果有参加这个国度网络团契的弟兄姐妹，刚好我也是分享类似的题目。那么昨天晚上那个题目刚好又跟志刚弟兄那个题目它有一些嵌套，一些关联，所以看来神还是有一些的恩典，一些的带领。我们直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吗？雪叔帮我放到下一章，约翰福音15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一节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好的，感谢主。15章呢是省本约翰福音的至圣所。据说有一位圣徒他在研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把约翰福音读了100遍，因为他觉得这一本福音书十分的宝贵，他需要从中得到很多的亮光。那么他把15章读了500遍，他觉得这是至圣所的至圣所，他需要把整个的这个和主的一种关联，怎么样去过信仰生活的这个关键，他希望透过经文能够领受出来。那么今天这一节经文呢，又刚好是第15章的一个核心所在。我们如果有小组最近在查约翰福音，刚好你又查到15章的话，你会发现确实这是一节宝贵的经文。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分享前半节，我们就分享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因为这里边的信息实在是非常丰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那这句话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为门徒洗脚之后，在14、15、16一直到17章，这都是他跟门徒教导，包括他自己作为大祭司的代祷这一段里面的一个详细教导之中的一课，给门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吩咐。那么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这些门徒要常在主的里面。当我们第一次去读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疑问，或者说一个想法，什么叫做常在我里面？所以我们看下一章。首先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主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显然这是主要让我们和他建立一种关系。那这种关系的建立，他为什么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来呈现出来，你们要在我里面，而不像很多我们世上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对吗？或者说我们国与国、公司与公司，甚至家庭与家庭，我们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说你要在我里面。我们可以结亲近之好，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在物质上，甚至在感情上互通有无，但是我们都没有说到在对方里面，因为这个里面已经把一个两者平行对等的关系变成了一个联合的关系，所以这个里面它有一个很深的含义。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其实指的是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是什么呢？不是说好像主是这个房子，我们进到它里面来了，它不是一种单单的物理之间的这样的关系，而谈的是我们与主的联合，而谈的是我们与主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关系已经超越我们和他是简单的一种朋友、一种父子、一种师徒、一种夫妻，甚至超越夫妻关系。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他成为我们的头，我们跟他成为一体，我们与他联合。因为这些经文后面谈到说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你从物理上你其实没有办法去解释 A 在 B 里面， B 又在 A 里面，这在物理上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它，在眼见界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它，所以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一种关系，一种密切的关系，一种联合的关系。所以里面的意思是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体。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么这个常在啊 sorry 啊，我们先看2节的经文。那么第一节呢，就是来自罗马书的6章第3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受洗的时候其实是归入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基督里面。 这件事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这个事实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在我们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生命主的时候，因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带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带到整个他这个国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实际，这是一个 alicia， 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但是一个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的位置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再看下一节的经文，下节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做成的，是父神做成的，是出自他的旨意，是他本来愿意我们最终的位置是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面。所以当我们在探讨说我们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常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去有发问说，主我是不是不在你里面，或者主我怎么样进到你里面去。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已经在他里面了，我们已经住在他里面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常在他里面关键在这个常在这两个字，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持守，你怎么样去维系，你怎么样去保持你在主里面的这个状态，你在主里面的这个位置，你在主里面的这个真实。这个真实你说难道他不稳固吗？难道你不保持它就跌落了吗？不是这样的，而是怎么你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事实，你能够借着你的持守把它变成一个外化的生活，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在基督里，常在基督里，前面需要跟大家交代的说，我们的位置其实是在基督里的，而且这个在基督里是相当稳固的，因为这是神做成的，这就是他给我们的福音里面的一个恩典，这不是我们做成的，他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看下一章的PPT。 所以下一章我们就来到这个常在，那我们说常在主里面，那常在又怎么去解释呢？经常在他里面吗？这个常在如果大家读英文版本的话，英文有两个字来解释这个常在，有一个版本说这个常在叫 abide， A-B-I-D-E， abide， 另外一个版本它叫做 remain，R-E-M-A-I-N， 所以这两个字呢其实都有停留，都有保持维持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有一些的经文，甚至包括赞美之泉那首诗歌，他把这个常在就直接翻译成住，直接翻译成居住那个住字，为了形象的把这个常在解释出来。所以常在呢它有居住的意思，进而呢就是一种停留，因为它其实还不是刚才我谈到住在房子里面物理空间的概念，它是停留，它是保持在那一个主里面的那个状态里面。然后这个停留你再进一步我们再去探究的话，它其实是一种交通。你这种停留，这种 remain， 这种维持是借着什么体现出来呢？是借着你和主的交通，你和主的祷告，你和主的团契，你和主发生这样的关系，你们时常有这样的谈话，这样的交谈，借着交通你可以把你自己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可以时刻其实是在提醒你自己，也就是其实是把你的意念，把你的意识住在主的里面。这个住我换成了那个，就是把水住在一个容器里面那个住，我换成了那个住，也就是说你的意念已经放在主那边了，这是常在的意思。所以常在主里面，也就是我们要经常与主交通，以至于我们的意念是定住在主那边的，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主那边的，这是常在主里面的意思。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那么谈到交通呢，我们就必须谈到交通之前或者交通之时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在约翰一书里面，其实约翰一书我们听大哥的三至解经的时候，约翰一书整本它其实就在谈交通这两个字。约翰一书、约翰福音它前后非常的一致和连贯。约翰福音根据他的二十一章，约翰亲自说这本书他写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让人得生命，而约翰一书就谈到说你得了生命之后怎么样，你要用这个得的生命你去跟主交通，维系这个关系，住在主里面。所以约翰一书就谈到，很清楚谈到我们在和主交通的时候，我们和主维系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首先呢他谈到了血，在第一章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是说我们经常觉得我们的某种状态，或者说我们的某种心境，或者说我们看起来并不属灵的那一个身份，当时我们的感觉让我们不能够和主交通， 让我们觉得我们当时很污秽，所以这个时候就显示出这个宝字的价值来，这就是宝血的意思。为什么它叫宝血？因为它的价值远超过说单单在十字架上它把我们的这个那个罪代赎，也就是说它不但是我们的赎罪祭，它还是我们的赎愆祭。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犯的每一个罪行，其实我们要和主交通的时候，我们都还借着血，都还借着宝血，让这个宝血遮盖，然后我们认罪。我们刚才诗歌中也唱到，我们认罪，主的宝血再遮盖我们，再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再次能够坦然无惧。这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乃是因为血是如此的宝贵，乃是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也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他知道我们再过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还会软弱，我们还会跌倒，还会犯罪。但是你如果愿意的认罪，你愿意相信宝血的价值，相信上帝的公义，你还是能够再借着宝血，你再次和主有这样的交通。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第一是血，第二呢就是恩膏。我们可以看下一张 slide， 下一张 slide 也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在第二章二十七节他谈到了恩膏。他说我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恩膏当然指的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给我们的恩膏，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启示。所以当我们和主交通的时候，你不要担心说只是你单向的 one direction 的你发出了这样的一种谈话，一种信息，主没有回应。只要是圣灵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一定会给你有回应，一定会给你有在这里面的恩膏的运行，以至于你可以照着这样的恩膏的运行，你可以照着这样的教训来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信仰，这个带领，它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它就是一个完全在恩膏里面的，在恩膏教训里面住在主里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说我还没有经历到这样的过程，没有经历到这样的时机，我还是在这里劝大家说不要着急。因为从我的经历来说，我本身也是一个慢热的人，不太敏感，或者说对于神给的一些带领和提示没有很多察觉的人。但即使是这样，在我信仰经历里面还是有一些神给我的一些提醒，一些教导。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我结婚以前，那个时候我住在弟兄之家，有一些弟兄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对吧？跟我住一个房间的弟兄，他那个时候突然立了一个志向，他要在新加坡再次考取欧水准。虽然在中国他已经大专毕业了，但是他一定觉得说他要通过这边的欧水准，然后呢如果成绩 OK 的话他就要申请理工，所以他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那他考欧水准的时候呢，他又需要复习功课，就当时呢他复习功课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原来他复习的功课里面有一些学问我是知道的，所以他就来问我，那他来问我的时候，你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次两次的爱心的这种释放，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愿意而且都可以办到。但是如果说十次八次或者甚至比这个还要再多，再乘以倍数的每天来找你，至少当时我是有一些招架不住。所以当时他再来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恋爱，所以就是时间会比较紧。我回家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时候也不是在柏林工作，那个时候还在半导体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回来也没有吃饭，然后很想休息一下。但是他又知道如果不抓住我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空档可以让我给他解答问题，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一定要把脸拉下来啊，不要好像很腼腆，所以就抓住我。所以我开始可能也是不想拒绝，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有一点点不爽，我觉得说可能我需要先把我自己的状态调整一下，我需要先让我自己身体状况或者说我的肚腹里面有一些保障之后，我再去做那个事情。所以有一次呢，他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说你能不能先等一下，或者我就用其他的一句话把他给推脱开，那么我先到屋里面去休息一下。可是你们知道吗，弟兄姐妹，非常奇妙，我刚刚躺到床上，你知道圣灵在提示我什么吗？非常的真实，他让我想到了以斯帖记里面的那句话，就是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的那句话。我们读过以斯帖记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以斯帖是很漂亮的，对吗？他被亚哈斯鲁王娶做新的皇后，但是以色列人呢，因为一些缘故吧，我就不细讲了。 那么被陷害，所以呢当时只有这个以斯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可以跟亚哈随鲁王觐见，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你要不要再重新调查一下这件事情。但是以斯帖他可以选择去做，他也可以选择不去做，对吗？他可以选择去做，因为他是这个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他也可以选择不去做。但是当时莫迪改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焉知你取得今天这个位分，你拿到王后这个位分，不是为了今天解救以色列人呢？就说你不要以为好像你不去做神就不会解救以色列人，他照样会兴起其他人来解救以色列人，只是你到时候会很羞愧。因为你知道其实神可能给你这个位置，他给你这个恩典，或者给你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位分，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一个很实在的目的。所以当时我想到之后，我一下子觉得说我不能再休息了，我马上就出去。我说你有什么问题赶紧我帮你解答，我帮你解答。因为我觉得圣灵在很清楚提示我，他说如果说你自己觉得你记忆力很好的话，你自己觉得这些东西搁了十年有些人忘了有些人还记得，你觉得你还记得的话是为什么缘故呢？是为了你显耀你自己吗？还是为了说现在这个弟兄他需要帮助，我需要爱他，我要借着你去爱他呢？所以我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神如果能够让我记住那些知识的话，其实不是为了我炫耀我自己，是为了爱这个弟兄，而我又这么荣幸当时我竟然成为他的一个出口。所以在那之后他再来问我的时候，我因着这个话语的缘故，我那些律法的或者道德的东西越来越少，多的是那种敬畏。因为我知道莫迪改跟以色帖说那句话有多么严重，到时候真的可能是你没有做，那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的羞愧。因为这个东西本来给你是为了那个目的，你没有去做。所以这是上帝，这是圣灵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你说一个教导也好，或者说一个批评也好，一个提醒也好。所以我想但凡是主住在我们里面的弟兄姐妹，但凡是我们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约翰一书清楚地这么说，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你的里面。但凡是真心相信的人，主住在你里面的人，他一定会按照这样的教训，按照这样恩高的教导来在你里面运行，以至于你做这种交通，做这种祷告，这种操练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带领，这是真实的。我们看下一张 slide。下一张 slide 和再下一张呢，我其实用到了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都是之前大哥有提到过的，关于祷告的，关于要随时多方祷告的。一节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这边谈到的是随时，我看到的是随时。另外一节呢，我采用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不住的祷告。所以这个随时和这个不住，以前大哥用这个两个很时髦的词 keep online 和 keep alert 把它总结出来，就非常恰当。那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考虑过说这两件事它实不实际，它可不可行，或者说它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种我们实际实在的信仰生活的一种状态？如果最近你有去阅读大哥所发的一本书啊，叫做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的话，如果你有阅读这本书，或者说你有阅读一些劳伦斯弟兄或者甘恩夫人的一些见证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操练这种状态的圣徒其实不在少数，而且他们一直秉承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神和他们有这种联合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要借着这种交通与神来进行更深入的交通，这样的一种原则，这样一种信念，来跟神这样一种操练。所以他们进行这种操练最终又坚持下来的，最终都达到那个状态，就是所谓与神同在的那个状态，就是说他无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无论是在做看起来属灵的事情，比如说读经祷告，比如说参加聚会，还是说看起来不太属灵，比如说做家务，比如说这个你在公司和老板和你的同事在就一个问题在争吵，甚至你可能你和在你的配偶，你在你的家里面和你的配偶吵架，或者甚至说你在卫生间，对吧？你在处理个人卫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其实都是在操练与神同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两节经文甚至这些信徒的经历就恰恰解决了我们现在所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就是忙。 十有八九你见到了人，你问他最怎么样，他都会回答你忙。确实我承认加坡是这么一个忙碌的地方。我因为没有在国内工作的经历，所以我跟国内的一些我以前的同学交谈的时候，他们会询问这边的状况，我会询问国内的状况。确实你能感觉到新加坡的一种状态，这种忙碌的状态。但这种状态是不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信仰生活就无解了呢？不是。这两节经文甚至包括那些信徒的经历，他们的分享，他们的见证，其实都给我们一个更极大的一个提升，或者说是一个你进入了一个桃花源一样，好像你进入了另外一片世界一样。恰恰因为这样的一种忙碌，这样的一种你被压缩的没有任何空间，好像跟主做专门性的这种亲密。你说，当然我不是说这种亲密不好，你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要做这种的训练，你花时间。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并不是没有解。而这种操练就恰恰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族群，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状况。所以呢，下面我要分享的几点呢，是跟这些东西比较相关的。我们看下一章或者下两章，我们再下一章。OK， 我就分享一些常在之法。我这里谈四个字，第一个字叫持，第二个字叫诚，第三个字叫信，第四个字叫爱。这个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持呢叫做持续。他不是说不住吗？他不是说随时多方吗？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持续的工作。这个持续的工作它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我们很健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听的这样的教导的次数并不在少数，甚至我们阅读这种经文的次数也不在少数，但是我们还是时常会忘记。我不知道昨天大家在无名岛玩的怎么样，我们有参加的弟兄姐妹对吗？如果你们有骑车的话，刚才我忘记问佩伦啊，那个坡陡不陡我忘记了。但是这个至少在几年前啊，在07还是08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也去一次无名岛，也是教会弟兄姐妹，也是这个当时好像是黄牧师，我记得黄牧师带我们去的。有一个很陡的一个斜坡，以至于说你从上面骑车下来的话，如果你要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车可能会翻，因为你不晓得说你会碰到这个前面一个什么一个障碍物，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做撒闸这样的动作。所以总之那个坡很陡，所以从坡上滑下来之后呢，我们都集结到这个平地之后，黄牧师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当时啊有谁在滑坡的时候你在祷告？当时只有一个姐妹说我在祷告，只有一个姐妹。所以当时给我很深一个印象，我说哇，这个确实不一般，这个信仰是在生活里面的，它不是停留在这个好像礼拜堂里面的，或者说停留在小组里面，它是在生活里面的。但是黄牧师的那一个启发式提问也很发人深省，他其实是就在跟我们分享说，你在这个生活里面这样的事情，其实让你觉得有一点危险的事情，那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害怕呢，还是说主啊你保护我？最简单的一个祷告对吗？彼得说主啊你救我，这最简单的。所以这种时刻呢，其实它来自于我们平常的一个操练。我们还在昆丧聚会的时候，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有一位牧师叫做熊岩牧师，他来我们这边正常道对吗？然后他谈那个他在伊拉克参加这个伊拉克战争，因为他是美国的一名军牧，他谈到炮弹打到他这个防空癌的时候呢，他以为他要去见主耶稣的时候，他拿起钢盔的第一反应对吗？他说主耶稣我来报道了对吗？他谈他那个经历，那个经历后来我在回忆的时候，确实那个也是说他生命状态的一种呈现，那反映出他在他最危急的时刻，那我相信那他是在习惯里面形成的一种自然反应，他第一反应是主耶稣我来跟你报道了。所以这是经过操练，这是经过一种持续的操练，一种不住的所谓的这种不住的操练，最后习惯而形成的。所以呢，这个操练就是说最简单就是你时刻来提醒你自己，甚至包括现在大家在听到我在讲到，那我跟主还是可以交通，大家跟主还是可以交通。我之前准备讲到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些紧张，有一些觉得，你看我之前都没有 PPT 对吗？今天有 PPT， 可能是因为操练这个办法的缘故，我之前就觉得很多东西好像不能够把它汇总出来。那今天这次呢，我就在操练，我说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好不好让我的注意力不要只单纯集中在讲道上，我的注意力还是在主上面。所以这就是一种操练。所以如果这种操练日况持久的话，你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它会形成一种习惯，也就是说会形成一种习惯，不论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你都在跟主谈话，都在跟主倾心吐意。在我们在这个桂林大厦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哥推荐一本书，叫做《陈之娘的一生》。陈之娘是唐牧师的母亲，她一生生了十个孩子，有一个死掉了，有一个送人了好像，那么出了至少四名牧师。但是本身他的这个，你说他的信仰状况有多么高深嘛？其实也不是这样，他偶然的机会，因为他儿子生病的机会，他信主。那个时候大哥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给陈之娘作序的。他说他就是每天借着这种的持续不断的跟神祷告，他祷告的东西很简单，说主啊，我的孩子没有父亲，你就好好的，你来带领我的孩子，你让他每一个都成才，被你所用，就是这些事情，翻来覆去就这些事情。但是呢，他就是这种借这种操练，你会发现 it works， 他确实奏效这种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这种的持久，这种的持续，当我们形成习惯之后，它所带来的果效是什么。第二个字我要分享的是诚实。这个诚实啊，其实很难，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实在不能，第一我们不能领会说我们的本相有多坏，第二呢，我们不能领会到说主的恩典有多大。我们时常觉得说好像我们要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才能到主面前去，否则的话觉得好像对不住主，好像觉得不好意思见主，主都这么爱我了，你说我要是再经常的这个不去聚会，或者说我再经常的这个侍奉上偷懒，或者说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不好意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因为主完全知道我们所处的状态，他完全知道我们有多软弱，他完全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诚实的到主面前去，我们就把我们最软弱的、最诚实的，甚至你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你的话语是这样说的，但是我觉得做起来非常难，而且呢，我有的时候都不想按照你这么去做，你把这件事情带到他面前都是没有问题的，他愿意去倾听我们这样的诚实的祷告。还记得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吗？主耶稣说你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对吗？他谈到心灵诚实这两个字，我们曾经说过，说这两个字翻译的时候，和合本把他那个原本的意思给他翻译丢了一部分，这两个字本来应该是灵和真，对吗？但是他翻译成心灵和诚实反而怎么样，反而恰恰让我们更容易去操作。你翻译成灵和真，可能我们还在琢磨这个灵和真到底是什么，你翻译成心灵诚实呢，这个人们就知道说，哦，那我就用诚实的心，用我的灵，用我的里面的灵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跟他交通。所以他这样翻译丢失，哎，神也使用这样的东西再次来见到我们，所以他成为一条可行的路。所以你诚实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给你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在 City Hall 聚会的时候啊，大家如果还有印象，那个时候我还在做设备，那个时候还不是施伯弟兄做设备，我做设备有一次我做这个电脑和这个投影仪的连接的时候，很多次都不能够让它工作，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次找不到原因，然后我就很急躁，当时因为可能要聚会了，就很急躁。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因为我们当时是和伊玛内利教会他们同时租用一个堂，然后那个牧师就来了，牧师就说弟兄怎么回事，哎，我就跟他抱怨，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脑就是不工作了，这怎么办，我可能是我就想好像跟他有一些发泄，说这是你们的设备，这个设备怎么出问题了。现在他过来没有讲什么话，他先把这个设备启动了一下，看看确实不工作，然后马上他说来我们祷告弟兄，我说主啊，求你来捆绑魔鬼撒旦在当中的行为，让这个电脑马上工作。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这牧师简直是有毛病，你这个电脑不工作，你跟主祷告这个干嘛，你捆绑魔鬼撒旦干什么，你去解决里面的问题吗？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就非常奇妙，他祷告完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开的话就连上了，你知道吗？哇，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这是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这实在是让我也是让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情。我再次想到那个牧师，他一定也是有这样的相关的操练，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跟主耶稣求救，他没有在技术上做更多的一些，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那样做，但是你至少反映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跟主的这样一种连接，这样一种关系，而且他诚实的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就即使当时那个问题没有解决，我想我们诚实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在后来主还是会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答复，因为本身那个过程那个操练已经让我们足够学习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一个住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第三个字呢就是信，这个信字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有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他们经常来问我关于苦难的问题，我发现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经验，我会直接用主里面的一些原则跟他们解释，我说你知道苦难对于一个人的价值有多大吗？所以他们听来听去，他们听了几遍，人很聪明，听了几遍就说，他说你不要跟我讲了，你们基督徒肯定就是阿 Q， 就是自己安慰自己，有问题解决问题嘛，为什么要说主借这个环境造就你呢？那干脆就把你扔在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算了，你也不要去追求什么创新啊，或者说比较有效的工作方式，那就让主历练你嘛。但其实不然，我说我们不是阿 Q， 我当时没有跟他 argue， 当时我虽然当时我觉得很愤愤不平，但是我觉得我在去总结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真的不是阿 Q， 为什么呢？因为主有这个命令，有这个吩咐在的缘故，因为主是真实的，因为主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因为他在听我们跟他祷告，因为他在看我们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一个态度，所以每一件事临到我们，如果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主是要借着环境，要借着各样的这样的看不见的手来去打磨我们的话，你真的相信主所给你安排的每一个困难是你真正十字架的话，你真正愿意把自己顺服交给主的话，那么你所做这一切真的就是在生命建造里有意义的，因为主真的存在，因为主的吩咐真的存在，因为主的应许真的存在，所以我们不是在自己骗自己，我们也不是在自己麻痹自己，而是因为相信主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这种操练的时候，特别是在初期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只有单方面的信息，然后一时间听不到主回应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怀疑，很可能会出现一些低迷，觉得到底我是不是走在正路上。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主的心意的话，主确实是让我们跟他有这样一种密切交通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主其实都在听，主也都在看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所处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信字。那么最后一个呢是爱字。我提这个爱字呢是因为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受律法的影响，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两个极端，我们信主之前呢是很放纵的人，对吧？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我只要任性就好了，任性下去就好了。但是你发现信主之后，你发现不行，我一定要按照主给的这些东西，我要把它做出来，所以我要一条一条去做。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不是说这个命令或者这个律法本身它不好，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容易陷入一种律法。当你陷入律法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请你看第四个字，第四个字是爱字。所以我们做的这一切，包括这一切的操练，你在外人看起来说哦，你们好像很辛苦，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知道主恩滋味的人来说，知道主有多爱我们的人来说，这就不是律法，这是我们因主的爱对主的一种回应。我们在听那个约翰一书解经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些经文谈到说神的爱什么时候显示出来呢？当然他给你恩典的时候，他对你带领给你好处的时候，当然是显示出来，但是神的爱是在他拆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的时候显明出来，也就是说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显示出来。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缺爱，除了你回忆一下神给你那些无上恩典之外，我求你看一看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舍命，而这个是最大的爱，这个是最大的爱。一旦你知道主这么样的爱我们，他这么样的渴望跟我们有这样密切交通的话，你就不觉得说我这样实时的去做操练在开始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是一种 律法是一种辛苦。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吗？下一张的 slides。这是某年某月某日在祷告祭坛上的一条消息，大家可能注意了，可能没注意。发信息的人可能在当中，可能不在当中。他说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没吃晚饭就早走了。坐地铁一站路到了朱荣意思，转巴士突然觉得站着都摇摇晃晃的。等了一会儿车没来，于是默祷说：“主啊，我有点撑不下去，求你快派66或506来接我回家。”话音没落，抬头一看，就见一辆506开了过来。所以这是很真实的一个例子。我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当时很感恩。我发现弟兄姐妹其实已经在操练这一种在小事上对主的一种依靠，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有持续这样的操练，我们有持续这样的一种在主里面跟主交通跟主祷告的这样一种生活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我们会突破我们现在所谓的遇到的干涩，或者说带不出所谓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来的一种状况，我们一定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进入一个新的丰盛之地。我们看最后一张 slide。 最后一张呢，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说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呢，当我们去时常去默想神给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做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把他的儿子舍了，他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难道还不说明，还不足以说明他都爱我们吗？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能来新加坡的人，你跟你国内的同伴去谈论比较的时候，你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这是一种恩典。但是比这更大的恩典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所以我们也要回应他，我们来操练住在他里面。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